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最近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落下了帷幕，是吧？在这些奖项中有一个奖呢比较奇葩啊，而且非常容易引发争议啊，这个呢就是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说这个奖奇葩呢？是因为像什么物理学、医学、化学这些奖都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的，但是这个和平奖的颁奖地点却选在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啊，由这个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亲自颁奖，以及挪威国王亲自监理。当然了，历史上人们对于那些获得和平奖的人也是争议不断啊，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和平奖就是和政治挂钩的。不说别的啊，在20世纪前期，两位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冷战结束后，其政治意味变得更加明显了，是吧？像奥巴马这种刚刚上台半年还寸功未立的人，居然也能得到和平奖，可能也是奥巴马刺激的太厉害了，导致川普啊对这个和平奖念念不忘，是吧？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也拿个和平奖，好让自己的川普大厦展柜里多一个金光灿灿的奖杯。于是川普不停地调停俄乌战争，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逼他们投降。在川普眼里，和平背后的公平正义，这些公理不重要，只要两国能停火休战就都搞定了。那么诺贝尔和平奖为啥在挪威发？这个奖项引发了怎样的争议？有没有诺贝尔和平奖的平替，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咱们先来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发这件事儿啊。从19世纪初开始，挪威成为了瑞典领土，后来挪威人民要独立，于是瑞典国王给了挪威很大的自治权啊，他们有独立的议会、政府、司法体系，和瑞典组成共主邦联。到了19世纪末啊，挪威和瑞典虽然在名义上还属于是一个国家，但是内部的矛盾却已经是不可调和了。比如说，当时的挪威虽然拥有世界上第三大运输船队，但是却处处受到瑞典的节制。在远洋的时候，挪威船队必须悬挂瑞典国旗，然后一挂上瑞典国旗就必须给瑞典交税啊，这就导致了挪威人民极大的不满。船是我开的，活是我干的，风险是我担的，是吧？你瑞典政府什么都没干，就想从我兜里掏钱啊，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儿？甚至有些挪威人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武装反抗啊，但是好在当时的挪威议会由自由党掌权啊，这个自由党向来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咱北欧各国都是一家人，对吧？那么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有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是吧？于是乎，自由党做主的挪威议会就一直想通过仲裁来解决矛盾。这时候作为瑞典人的诺贝尔也看到了两边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于是就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缓和矛盾啊。于是诺贝尔就把最有象征意义的和平奖放在了挪威颁发。可惜他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几年后两国的矛盾还是显露出来了。1905年1月，挪威的米切尔森联合政府通过了设立领事的法案，这就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是非常生气。因为在国王的眼里，只有两个独立的国家才能互派领事啊！现在挪威要设置领事，那么这和独立还有什么区别，是吧？瑞典已经足够宽宏大量了，是吧？已经给了挪威高度的自治权了啊！挪威不要不识好歹。挪威人一看瑞典人是这样的反应，那互派领事的事儿干脆就不做了。于是，在1905年8月，挪威议会直接组织全民公投啊！挪威老百姓高票通过了独立宣言。一开始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也想干预，但是在其他人的劝说之下，意识到了挪威独立是不可逆转的，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好了。就这样，挪威人顺势独立，并找到了丹麦的哈康七世来当国王啊。新生的挪威继承了诺贝尔的一部分遗产，所以这和平奖的颁发权也就顺理成章的继承下来了。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该颁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这个奖项设置的初衷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不过在一开始，委员会还能恪守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把这个奖颁发给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比如1901年第一届和平奖就给了红十字会创办人瑞士人亨利·杜南啊，然后1910年的获得者是国际和平局， 再然后这个1919年的得主是美国总统，倡导成立国联的威尔逊等等。这些人和组织做出的贡献都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是吧？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和颁发往往会出现巨大的争议，有时候甚至可以用荒唐来形容。咱们就拿最热闹也是争议最大的1939年这次来说啊，这一年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居然被人提名为和平奖的候选人。当时瑞典一个名叫埃里克·伯兰特的议员在推荐信中说啊，我提名德国元首希特勒为193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获得这个奖项，他是一位最不可思议的斗士，数百万人把他视为和平王子。当然了，这个埃里克·伯兰特并不是蠢啊，也不是为了跪舔侵略者啊，他是故意在说反话。1939年希特勒刚刚完成了德奥合并，又拉着英法签了慕尼黑协定，进而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位独裁者的野心可谓是路人皆知。而埃里克·伯兰特提名希特勒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这位英国首相大搞绥靖政策，助长了希特勒的野心，所以瑞典人提名希特勒其实就是在抗议恶心张伯伦。当然了，最后这个奖项没有给他俩中的任何人，是吧？如果是真的给了希特勒或者是张伯伦，那都是诺贝尔和平奖无法抹去的黑历史。虽说这次提名只是为了表达抗议，但是咱们也能从这件事儿中看出来啊，这个和平奖啊已经成了政治家们输出意识形态表达政治态度的舞台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和平奖已经开始背离诺贝尔先生的原则了，是吧？等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和1948年，苏联领袖斯大林同志也两次获得和平奖的提名。因为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伟大光荣的苏联红军不仅攻入了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逼着希特勒这个恶魔自杀，是吧？而且还一举荡平了日本法西斯的数十万关东军，举目四望，这世上还有谁比斯大林同志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更大更重要吗？是吧？斯大林同志真不愧是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慈父。甭看这话说的义正言辞，但是咱可别忘了，正是这位慈父和希特勒签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样是这位慈父在1939年和希特勒一起发动战争，瓜分了波兰。当然了，在他任上还做了更多不和平不人道的事情，是吧？比如用铁腕手段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由于自己的冷酷和愚蠢，造成了苏联全国范围内粮食减产，导致苏联陷入了大饥荒，仅仅是乌克兰就上百万人饿死。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扣上了外国间谍的帽子，从而进行物理消灭。关键是当时苏联官方也知道这些都是家丑，所以对于这些丑事那是迎风尽风啊。所以很多外国学者友好人士来苏联访问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啊，老百姓脸上有笑眼里有光。所以对于大多数欧美老百姓来说，苏联那真是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是吧？这样一来的话，有人脑子犯浑给斯大林提名和平奖也就不奇怪了。更关键的是，由斯大林一手造成的卡廷惨案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1939年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苏联人带走了数以万计的波兰战俘，然后在1940年由斯大林下令，苏联人将俘虏来的波兰人秘密处决了，其中卡廷森林就是一个处决地点。后来波兰战俘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种种证据都明确指向是苏联人的行为后，斯大林还在嘴硬说是德国人干的啊，并且英美两国也出于团结苏联的需要选择了霍希尼处理。就算提名斯大林的人不知道苏联的家丑，可是二战结束后卡廷惨案还在扯皮，是吧？瓜分波兰也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历史，做出这些逆天行为的斯大林竟然还能连续两次提名和平奖，是吧？这和平奖到底是为了世界和平还是为了跪舔慈父，咱们就不好说了，是吧？因为受到政治的左右，不光让斯大林获得了提名，也让一些称得上伟大的人物，比如印度圣雄甘地，错过了获得和平奖的机会。甘地一生都在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用和平的手段为印度人争取独立和利益，并且在全世界都收获了支持和认可。凭着这些功绩，按说甘地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对吧？他自己在1937年到1948年间五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距离领奖只剩一步之遥，但是最终都未能获奖。对此诺贝尔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歉意。那么如此众望所归的甘地为什么没有获奖呢？是吧？首先来说，和甘地的宗主国英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甘地作为印度独立的最大功臣之一，自然是不受英国人待见的，是吧？而恰好挪威的对外政策有很强的亲英色彩。二战中挪威国王组织的流亡政府还曾经迁往伦敦，得到了大英帝国的庇护。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挪威前任外交部长赖伊更是由英美两国力挺当上了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为了阻止甘地得奖，英国在和平奖评选前通过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报道，题目是甘地先生准备向巴基斯坦宣战，肆意歪曲报道甘地的发言，声称甘地已经放弃了和平立场，准备对巴基斯坦决一死战。最终诺贝尔委员会在英国人的煽动和压力下，无奈放弃了夺奖大热门的甘地，转而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教友会。其次，在挪威的眼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再加上1947年英国人一撤离啊，这个印巴分治造成了200多万人死亡，1500万人流离失所，而甘地本人多次绝食也没办法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就证明了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对英国人管用，对自己人是一点都不管用。所以当时就有人唱反调说，甘地你一个搞民族独立的政治家，用这些天真幼稚的理念就想创造一个没有暴力和平的国度，是吧？这纯粹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这奖真要是颁给甘地就算白瞎了。最终甘地在错过1948年的评奖后，又于当年遇刺被杀啊！因为诺贝尔奖不会授予已故人员，所以自此甘地与和平奖擦身而过啊！这也成了甘地难以弥补的遗憾。不过随着二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色彩也变得愈发浓厚。毕竟和平是一个应用广泛又极为模糊，甚至在不同人群中看法也截然不同的词，对吧？举个例子啊，在正常人眼里，俄罗斯宣布停火并撤出占领的乌克兰土地，审问发动战争的战犯，这叫维护和平。但是在一些川粉的眼里，乌克兰放下武器投降，接受俄国人的占领，这也叫维护和平。正是由于和平的定义模糊，尤其是存在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时，双方往往需要争夺对和平的解释权。于是搞一个自己的和平奖用来对冲，就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是吧？既然西方世界有诺贝尔和平奖，那苏联的阵营必须也得搞一个相应的奖，以达到分庭抗礼的效果。1949年苏联官方很快就搞了一个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啊，简称斯大林和平奖，奖金是10万卢布。这个奖呢，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颁发，属于是苏联的最高荣誉之一。可能是斯大林还嫌手里的和平奖不够多，后来苏联官方又通过苏联和平委员会的资助，由法国人约里奥居里先生出面创办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并担任首席主席。这位约里奥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助手兼女婿啊，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啊。约里奥居里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爱科研，一个是爱苏联。为了表明苏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实际上受苏联和平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并以理事会的名义颁发了所谓的国际和平奖。这下子苏联手里就有了两个和平奖了，是吧？一个是斯大林和平奖，一个是国际和平奖。俗话说举贤不避亲，是吧？在这个苏联背景浓厚的和平奖提名名单里，经常能看到苏联领导人的大名，并且他们都能顺利得奖。比如赫鲁晓夫在上台后就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的提名，不过赫鲁晓夫却非常淡泊名利地推掉了这个奖项。随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把斯大林时期的黑历史全都抖了出来。听到如此劲爆的黑料消息，一时间苏联党内党外犹如五雷轰顶啊！原来我们如此敬爱的慈父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斯大林同志的名声彻底臭了。 既然斯大林这个人都被否了，名声都臭了，那苏联最高和平奖要是再顶着斯大林的名头就不合适了，是吧？于是这一年苏联就把斯大林和平奖改名叫做列宁和平奖。等到1959年，当赫鲁晓夫再次获得提名时，他顺利成为了获奖者，并接受了奖章和奖金。如果咱们从上帝视角来分析这件事儿啊，咱们其实很容易推断出，贺同志第一次拒绝领奖，其实就是在下一盘大棋，是吧？那时候赫鲁晓夫应该已经做好了否定斯大林的打算啊。如果斯大林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自己却还带着斯大林和平奖的奖章，那该有多尴尬，是吧？所以他做好了一切铺垫，等到斯大林被批斗了，等到奖的名字也改了，到了那个时候再给自己颁奖也不迟。当然了，另一位苏联领导人以热爱收藏勋章著称的勃列日涅夫更不会错过这种机会了。1973年在他的授意下，列宁和平奖正式提名给勃列日涅夫同志啊，理由是为缓解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做出了突出贡献。于是这个勃同志顺利获奖啊，为他琳琅满目的勋章墙上又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光芒。当然了，苏联领导人里有资格拿这个奖的，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是吧？要是光给领导发，这奖不就废了吗？再说了，列宁和平奖前面可挂了国际俩字，是吧？咱苏联朋友遍天下，也得给其他友邦的小老弟一个机会，不是？于是1960年印尼总统苏加诺，1961年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都获得了列宁和平奖。不知道是不是苏加诺拿了这个和平奖的原因啊，这位印尼总统的女儿拉玛瓦蒂后来也搞了一个苏加诺和平奖。2001年拉玛瓦蒂上赶着给死了七年的金日成追授了苏加诺和平奖啊，到了2015年可能拉玛瓦蒂觉得不过瘾，以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理由，把这个奖又颁给了金正恩大元帅。咱们言归正传啊，中国在50年代也有宋庆龄、郭沫若先后到苏联获奖啊，尤其是郭沫若把奖金交给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因此列宁和平奖一度在中国人群体中的知名度比诺贝尔和平奖还高，是吧？只是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奖项就逐渐消失在了中国人的脑海里。在苏联颁发给友好国家的同时，为了表示公平公正，也会给敌对势力一些名额啊，给的都是像毕加索这种整天骂本国政府、对苏联有好感的西方左派。然而苏联人也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是吧？比如说1957年苏联领导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给伯特兰罗素颁了一个国际和平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奖可不是咱们前面提的列宁和平奖，这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奖每年都发啊，1957年算上罗素一共给12人发了这个奖，含金量非常低。不过这奖不管怎么着都是苏联下属单位发的，是吧？也算是苏联认可罗素这个人的影响力。说起来，这个罗素是一个全能型选手，哲学、文学、数学、逻辑学等样样精通，他甚至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罗素追求和平，一战时期就因为反战被学校开除，冷战时期又发起和平协会，专门研究战后和平问题。此外他还频频怒斥美英政府，说他们打着和平的旗号到处煽风点火。1954年罗素和爱因斯坦一块儿发了一个宣言，号召世界各个政府在解决争端的时候都应该用和平手段。苏联人立马觉得这老罗的统战价值极大，得赶紧给他发个一吨重的勋章，以此表彰他的贡献。殊不知罗素这个大学问家早在1920年就访问过苏俄，可以说罗素是看着沙俄覆灭苏联崛起的，是吧？更要命的是罗素早年还是一个左翼青年，但在1920年访问苏俄后就治好了他的天真，因为罗素眼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和苏俄的宣传几乎完全相反。回国以后，罗素就出版了一本名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的书啊。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科学，布尔什维克的真正目的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比沙皇更残酷的专制统治。直到90多岁高龄的时候，罗素还在公开演讲里说，1920年的俄国之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教育，它让我永远不再相信任何乌托邦。 这么一个厌恶苏俄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接受苏联人的奖呢？是吧？苏联人看罗素骂西方国家，就觉得可以拉拢。但是实际上，罗素不是只批评英美政府，他是平等的看不起一切强权势力。那些赶不上英美两国的，罗素连眼缝都瞧不上，所以他干脆没有理睬苏联人的热情，让苏联碰了一鼻子灰。而这列宁和平奖一直发到了1990年，最后一个获奖的人是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再后来，苏联彻底凉了列宁和平奖和国际和平奖这两个奖项，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取消或是解散，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再颁发过。既然苏联都没了，这和平奖几十年也没有再发过，是吧？那也就意味着象征和平的权威奖项又只剩下诺贝尔和平奖一家了。与此同时，因为冷战的结束，人类社会已经没有爆发大战的可能了，所以和平奖的涵盖范围被进一步扩大，那些环保人士、女权人士都变成了和平奖的获得者。在诺贝尔奖设立的100多年以来，由于人类的战争模式以及对和平的认识都在产生变化，所以使得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身份也在变化。比如说，曾经的获奖者是结束战争的人，而现在的获奖者却是致力于实现种族性别平等的人。诺贝尔当年设立这个奖的时候，或许没想到他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但是他一定希望看到的是人们不再把和平当成口号，而是像那些获奖者一样，从救助一个人、争取一项权利做起。毕竟和平从来都不是用来争奖的资本，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该守护的日常，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